耶稣，再来一次。耶稣说：“
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最后一遍。
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耶稣讲这句话，我们需要说明一下，这个人子是指着耶稣自己。这个人子也是旧约一个先知，就以西结他最喜欢自称的一个方式。人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面，包括《西游记》里面，包括《水浒传》里面，都有人子哈。我们有一个作家叫七等生，也写过一个小说，名字就是人子哈。人子是很稀奇，中外都用了这个字。那么因此人子不只是指着耶稣，不只是指着先知神的仆人，人子也可以指人。所以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人怎么得荣耀，人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部分。那我们从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看起啊，十二节十三节看起，许多人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说：“锡安的女子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话是引自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十六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写着他写的，指着他写的。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非常的风光，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把他当作一个王。我每次看到这里啊，我不能不又想到罗马人很了不起。罗马人那个时候在统治以色列这个地方，罗马人是一个外来的政权，你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你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外来的政权在统治一个地方的时候，尤其统治以色列这个地方，民族意识很强的，是很麻烦很难治理的。帝国主义会统治的帝国主义，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是英国，这一点希特勒也很佩服英国，或者 Anglo-Saxon 的民族，他想到整个大英帝国是日不落的帝国，全世界总有太阳照到英国的殖民地或英国统治的地方，他们很会统治。那个希特勒尤其对于英国，我忘记是只有几十个文官几百个军队吧，就可以统治整个印度。那这里也引起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我就不要多讲了，包括英国对香港的治理，结果是非常难得，这是一个会生金鸡蛋的鸡啊，很不错。罗马人统治以色列也算是统治的不错了。我在想，当罗马的军队巡抚官员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驴驹子，这通常就是王的象征，进来，然后整个耶路撒冷都真惊动了。哇，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称他何塞纳，几乎就等于说以色列的王万岁。居然罗马人没有出动军队镇压这批人，居然在后来差不多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当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一再的说这个人没有罪。就是罗马政府可以看出耶稣的国度，耶稣作王对于该杀没有威胁，这个现代很多政权还办不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罗马政权看到了，他们看到耶稣这个状况，我必须称赞罗马政府的了不起，相当的有眼光，有政治眼光， 甚至也有宗教眼光，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看出耶稣所带来的国度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我不知道他们听过听懂不懂耶稣说的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不知道他们听得懂听不懂，但是他们显然在治理的时候治理得很不错。相对的，犹太人包括耶稣的仇人法利赛人，看到这么多人拥护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丧气了，唉，徒劳无益啊，我们想尽办法要打压耶稣，耶稣现在名声这么高，算了，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对抗。这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实在太低估自己了，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实在太高估群众了。对不起，我今天下面要讲的可能很刺耳不好听，不过从圣经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会这一点。各位，我们人都好面子，我没有脸书，但是有人帮我设立网站，有人帮我设在微信上有公号，我都会说我不在意人家有，我不在意有多少人看我的东西，说不在意，但是如果那个人数，因为人数始终都很少嘛，都是两位数字，了不起有到三位数字的，就偶尔一下，哎呀，假如到了万，不知道多了不起。你到了万，你跟那个世界上那些百万、千万，那个大咖比，怎么能比嘞？我们人需要掌声，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希望人称赞我们，我们希望人说我们好。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跟人和平相处也是对的，我们马上会讲。但是人并不可靠，这一点不是要破坏夫妻的感情，也不是要破坏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信赖。夫妻要彼此信赖，要彼此相信，但是那个是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如果没有主的话，各位，人真是不可靠，人不可靠，群众不可靠。现在在喊何塞纳赞美耶稣的人，过几天就喊定他十字架。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全世界，这几十年，恐怕这几上百年来，大家都也都很看重一件事。我不能说，我再次说，不是不重要，但是不能把它看得那么重要，就是民意，人民的意见，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各位，我们基督徒看这两件事都小心一点，别跟着世界的潮流走。现在的潮流是民意至上，民主万岁。其实民意和民主，人民都不可靠。可能过去几千年来，我们看重的是君意、王意、君王的意见、统治者的意见、统治者的意志，我们觉得最重要。这一百年来，越来越是老百姓、人民的意见最重要。刚才就安乐死的事情，长老也提了一下。不要跟着舆论起舞。那么，但是我们很难不被影响。世俗的人怎么说，我们通常也喜欢跟着说、跟着做。我们只举几个人，一个是扫罗。扫罗是一个很优秀的领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但是他在最重要的事上忽略了。在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注意这句话的重要性啊。他说他有罪了，他知道他的罪在哪里，他的罪在于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哇，一个统治者怕老百姓啊，这很不错哎。原谅我说，现在台湾的领袖和全世界的领袖不能做事的一个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当民意这样走的时候，我们只好附和那个民意，附和民众，我们要的是选票。但是各位，圣经上没有讲民意就是真理，如同王意不是真理一样，我们不能够说有民意有王意就是。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说教会领袖的意见就是真理。人间所有的，包括教会，包括政府，包括报纸，包括媒体，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大学，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讲法，包括你自己的想法讲法，你对同性恋的看法，你对一夫一妻的看法，你对安乐死的看法，我们都可以有看法，也应该有看法，有想法，甚至可能可以有很坚定的想法。但是你的想法为什么会这样，你要常常能够反省，你要能够想到我以前想的对不对，或者说我需不需要改变，或者说我需不需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我也改变了。我要不要永远的反对国民党，我要不要永远的支持民进党，反过来讲也是一样。我是不是因着潮流的改变需要有一些改变和应用，我是不是需要因为他们以前走的对我支持，现在走的不对我不支持，哪些地方走的对我支持，哪些地方走的不对我不支持。我们常常需要有一些反省和更正和修正，这些反省更正修正需要建立在一个绝对可靠绝对不变的权威下。那个不是民意，那也不是总统的意志，那也不是皇帝的意志，那是上帝的话。我们需要相信这一点。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扫罗都知道，哎，扫罗忽略了一件事，就跟我们随时会忽略一样。人民的意见，大众的意见，媒体的意见，群众的掌声，群众的嘘声，哇，实在太有压力了。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喜欢发牢骚。他年纪大了，资格也很老，所以他敢发这些牢骚，我们听得也很过瘾。他说，你们双十节到总统府那里，在那里聚集听讯啊，然后当总统出来的时候，那是老总统，底下几十万人在那里喊万岁万岁。他说那个人听了很舒服的。各位，今天你在脸书上人家点赞赞赞很舒服的，为了要得到人家对我们的称赞，为了要得到人家对我们说好，我们会不会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好，我刚刚有说，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故意反对民意，或者我们基督徒其实也不是故意反对军意，我们基督徒对老百姓群众的意见还有君王的意见都因为上帝的吩咐有相当的尊重。今天蔡英文总统来这里，今天陈水扁总统来这里，马英九总统来这里，李登辉总统来这里，我们对他们都有一些该有的尊敬，不是我们拍他的马屁，是神这样吩咐我们的，不是我们巴结有权有势的人，是神吩咐我们的，我们尊重他，不是要自己得什么好处。这又是基督徒骄傲的地方。 好的骄傲。各位，总统来了，张忠谋来了，金主来了，他们来到这里，我们欢迎他们，我们很客气的欢迎他们，我们不巴结他们，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希望你有认识。你可能是失业，可能待业，可能你不聪明，你没有什么学问，你比起这几位总统，比起这几位大人物都差很远。但他们来到教会，甚至不一定要来到教会，你跟他碰面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要确知一件事，你有他最需要的东西，他应该要巴结你才对。你要看到一点哦，你没有很漂亮，你没有很聪明，你没有很多钱，甚至你可能需要他钱，他的钱需要他的教导你怎么样做这个做那个，很多事你很需要他，你低他的档次低太多了，但是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他没有，他不认识上帝，你认识，那是宝贵的。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多么的卑微，你要知道你有上帝，那是最宝贵的。我们尊重所有的人，总统也好，乞丐也好，游民也好，因为他是上帝造的。神从来不要我们骄傲自大，神也要希望我们多体恤卑微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能行对任何一件事，我们能对人善良，我们能够做对任何一件，我们犯错犯太多了，但如果我们做得对，是因为上帝，上帝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不轻看名义。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希望跟人和睦，我们希望跟不信耶稣的总统能和睦相处，如同但以理希望跟尼布甲尼撒和睦相处一样，我们总希望不管是领导者或邻居，但是一切以上帝的话为基础，不以我们的喜好为基础。对于君王也是一样，对于领导也是一样，对有钱的人也是这样。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做教务主任，教务主任在暑假的时候通常都是代理院长，因为院长就出去讲道了上课了。那么做代理院长的时候都要签字，那总务处总会给我一批文字，要一批信要签字的。如果有人奉献，我们都会写谢谢，但是不必院长自己签。那个奉献如果大到某个金额的时候，就会亲自签一下，我忘记是几万。那如果再大到一笔地步，是更多的时候，也许我就要打电话谢他了。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讲几句话觉得精神不大正常，我就不想多听了。后来他还要讲，我就一面办别的事，一面听电话。突然听到一句话，我想奉献500万给自己，我马上就要立正起来了。各位，这是难免的事。如果你到神学院去，你去这个机构，神学院这样的机构跟宣教师一样，永远都在筹款，永远钱都不够，永远都可能明天发不出薪水，你对那个钱就越看越大，因为实在很大，你越看越重要，因为实在很重要。我们不是忽略这些事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刚刚讲的是这样，那另外也有这种情形，也有金主来神学院参观，院长就希望老师们都聚着迎宾一下，我们心里都好火大，要巴结你这个金主。 但是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是院长，我需要人的奉献，你当然都会跟我讲，我也会这样讲，我也会跟别人这样讲，我也会跟院长这样讲，我也会跟自己这样讲，我们不依靠人，我们依靠上帝，对对，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你怎么知道神不借着你不太想依靠的人，他的那个哼，你在屋檐下有的时候非低头不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民意也好，君王的意念也好，我们求主让我们最重要的真的看到神的美好，看到神的美好，然后我们也做我们该做的事，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不去巴结人，但是也让我们很恰当的对人。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诗篇146篇第三节，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以雅各的神为帮助，这话很动人。雅各是谁？雅各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从母腹中他就没有安全感，他非常需要钱，他非常需要财物，他非常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性。雅各的特点就是抓，他知道他需要抓到好处。神一生叫他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如果不是耶和华给你，你怎么抓都抓不住，你怎么抓了不放啊，都会没有。雅各抓哦，从母腹中就抓他哥哥的脚，后来要抓长子的福气，要抓父亲的祝福，要抓住他所爱的女人，要抓住他的羊群牛群，要抓住这些。他一直经验到一件事，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看守的建造的都枉然劳力。他抓住的福可以马上失去，他抓住的妻子7年期待得到的被换了新娘，他抓住的羊群牛群会被人家拿走，10次改工价。他也经验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用中国话来讲，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各位，飞走的鸭子会带一群鸭子再回来的，更多。他后来什么都没有了，他一生经历过好几次这种事情，他有的又没有了，他有的又没有了。他最爱的妻子后来还是死了，他爱的儿子不见了，到最后雅各只有一个他的儿子，他最爱的一个儿子便雅悯，后来这个儿子也没有了。雅各在他130岁的时候，他所有的巨大的财富可能都要被饥荒吞吃掉了，他所有的妻子都不在了，他所有的儿子都到埃及去了，他一切的东西可能没有。然后他的11个儿子都回来了，然后11个儿子说，你以为已经死掉的那个儿子约瑟也没有死，正在美国做总统。就雅各一生会要学这个事，我们也要学这个事。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没有人能说基督徒不上进不努力， 你们一切依靠主就不上进不努力，刚好相反，我们的上进努力，越依靠上帝我们就越上进努力，越依靠上帝我们就越筹划的周密，想的周密，我们做的努力。神，信靠神不是让我们懒惰，信靠神让我们更积极。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上帝而活。在路加福音23:22，另外一个人，我们刚刚讲的人，包括扫罗，包括雅各，有人会学习依靠神，有人学习只是依靠民意。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同样是民意。比拉多的表现真的叫我很失望，很稀奇。一个罗马的巡抚，历史上都说他是很凶的，太凶了，但是他怎么会在一群暴民面前这么胆小啊？非常胆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恶势力你不能让步的，越让步他就越吃你。对魔鬼不能让步的，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我们不能让步，我们需要抵挡他。不要怕鬼，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信主的人怕鬼，我们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鬼怕我们。你要生活圣洁，信靠上帝。比拉多因为可能拿了犹太人的钱，就越来越懦弱，他三次请求犹太人放掉耶稣，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错在哪里？比拉多对在哪里？比拉多对在他公平的审判，他公平的查验，他查不出耶稣有罪。比拉多说了三次，这都很有意思。比拉多三次说查不出他有罪，犹太人多次说他有罪，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比拉多算是最正确的，三次讲出真理，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没有罪，那你就把他放了嘛。比拉多就一直让步，不能放啊，一放百姓就要作乱一样，但是又不能不放，因为照法律应该要放掉他，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让步。现在我查不出他有罪，我要把他释放，不过你们这么火大，我要先把他打一顿。你干嘛打他？他没有罪，你不要打他。你说我打他激发你们一点同情心啊，已经打过了，已经血肉模糊了，够了，不要杀掉他们。他没有罪你就不能打他，你不但不能杀他，你不能打他，你要责打他，你就开始让步，你一让步就被魔鬼勒索得更厉害。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23，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路加下面一句话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不是真理得胜了，不是正义得胜了，不是公平的审判得胜了，声音得胜了。你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以至于比拉多被吓到了？那个声音是，你如果放掉他，就不是该杀的朋友。比拉多啊，你要放掉耶稣，我们会告到罗马，说你有反义哦。各位，每个人都有他软弱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被魔鬼勒索的地方，越勒索就越让步，越让步就越被勒索。求主帮助我们， 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绝对的美好，他们的声音得罪就得了胜。保罗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我们华人，不只是传道人，每个人都需要多学会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中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这里保罗的意思，不要论断，不是说我们生活中不要判断，而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主在做判断。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我们华人是，我们被人论断，以为是极大的事。人说我们好，我们觉得是极有面子的事；人说我们不好，我们觉得是愤怒的不得了的事。中国大陆最近闹一个事情，有一个人叫崔永元，他反正就在网上掀起了很大的战火，他就责备有人说，你多年前拍的那个电影影射了我，叫我受伤，受伤十几年，现在要报复。各位，如果你是主的儿女，你知道主对你的爱，你能够说出保罗的话，真是有福。我被你们论断，我觉得是很小的事，极小的事。我们不能说是完全无所谓，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留心去做。我们不是不注意名义，但是我们最注意的是神对我们的称赞。神给我们的荣耀胜过一切。你需要，我也需要不断地听到主对我们的称赞。你要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活着就有信心，我们活着就有盼望，我们活着就有力量。耶稣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看起来很差劲，很肤浅。耶稣在说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那时上来过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说耶稣看起来好像很肤浅，很幼稚，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呼喊他何塞纳吗？耶稣好像还没有什么很得意，就好像我现在在这里讲到啊，等一下大家都说啊，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啊，我很谦卑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招待同工说，康牧师，外面有几个从俄国来的人，他们想要见你，他们听说你很会讲道，就想要见你。哇，我的名声传到俄国了，康来昌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有几个外邦人要来见耶稣，耶稣就很得意，有点得意忘形。哇，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各位，耶稣不会幼稚，不会肤浅。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当外邦人愿意来见耶稣的时候，预表了一件事，就是上帝借着耶稣救人的福音要传到外邦，传到全世界，他应当得到荣耀，福音应当广传，真理应当被人认识。当有几个人来见耶稣，预表了这件事的快要实现，耶稣就很安慰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本来就应该得到荣耀，他配得荣耀，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最美的，他是最好的。荣耀这个字有一点抽象，如果你把它讲得简单一点，荣耀就是美。我要看到神的荣耀，就是我要看到神的美好。我要看到以色列的荣耀，就是我要看到以色列的美好。有荣耀就是有美好的意思。那么而且这个美好是有真理和善良的成分，有 true 和 beauty 的成分，那么和 goodness 的成分。如果对不起，一个人长得很美，这个美带给他很大的荣耀，非常美，非常荣耀，这个我们能懂。但是一个很美的美女不一定有很多的真理在她里面，很美的美女也不一定有很多的善良在她里面。上帝的荣美，不管是上帝做的事，或者上帝颁布的律法，或者上帝做的拯救的工作，都充满了美，而且那个美里面有真理，有善良，还有生命的力量。那么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耶稣要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善良、上帝的美好赐给人，叫人信靠耶稣得到拯救。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大家要来信靠我了，大家要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了。那么耶稣就很高兴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甚至耶稣在第28节还再说一句话，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好，各位，我现在需要说一下，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是什么意思？你说刚刚你不是讲了吗？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要传遍天下了。好，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什么呢？人子要得荣耀了，这个真理要传遍天下，大家都来敬拜耶稣，我们知道，但是是传耶稣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方式来传？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的意思，直接的意思是，我死的时候到了。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下面一句话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各位，我们都说要发挥影响力，我们甚至应该说有这个认识，我们要发挥的影响力不是色情网络的影响力，不是花花公子的影响力，不是哪些恶劣的艺人所发挥的影响力，我们发挥的影响力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把真善美生命自由传开，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行动，我们所传讲都有罪恶的成分，我们求主赦免。但是如果我们真是靠着主，我们把福音传开，把耶稣传开，把上帝的爱和真理传开，这个影响力会影响到人，使人，使听见的人，使接受的人更美、更善、更真、更自由、更有生命、更有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这一点，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这叫我们谦卑下来，这叫我们心存盼望，这叫我们勇敢地对这个世界，这叫我们不嫉妒别人的优秀，这叫我们不为自己的优秀而骄傲，这叫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这叫我们能够更善良、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家庭生活中，你越来越多彰显出主的荣美。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的下属，不管他们信不信这个宗教，不管他们信不信你所传的耶稣，不管他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很多人对我们态度不一定好，当然我们见证也不一定好，但是你见证最好，就像耶稣见证最好，人家也不一定欣赏。不管人家怎么对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把上帝的荣美呈现出来，这是让人看到的。圣经上有另外一个讲法，你呈现出上帝的荣耀，这是一个讲法，你传扬上帝的福音，这也是一个讲法，讲的都是一样的事。呈现上帝的荣耀是让人看见，传扬上帝的福音是让人听见，还有一个，你让人闻到。保罗说，你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散发出香味，你散发出的香味不一定叫人得救。保罗说，我们所散发出的香气，有的人拒绝相信了，闻到了香味拒绝，这个香气叫他死。有的时候我们散发出的香气，人闻到了他羡慕，叫他活。我们希望都能叫人家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地散发这个香气，活得更美好。这就需要怎么样？这就需要与主同死。我非常不喜欢讲与主同死，不是这个道理不重要，非常重要，而是这个道理会被讲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与主同死，跟主同钉十字架，我们都把它讲成一种英雄主义。哦，我们要为主摆上，为主付出，我们要忍辱负重，我们要有人打我们，侮辱我们七十次，我们要饶恕他70个7次，我们要怎么样的更加的爱人，怎么样对人好，我们要怎么对主更好。我们在讲与主同死，舍己，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常常都是这种悲剧的情怀啊。在教会里侍奉啊，很辛苦的，但是将来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现在就辛苦吧。各位，我承认有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信息最基本的不是我们为主受苦受难。你一定要记得，做基督徒不是一个苦事，好像将来苦尽甘来，在天上赏赐大的，现在就只有苦，只有眼泪，只有十字架，只有流血流汗流泪，只有这些。各位，不是的，我们的舍己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为主舍什么，而是主为我们舍了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这一生最重要，不是你要为主做什么，是你要越来越认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你去告诉别人，你去告有人要跟随耶稣，有人身上有一大群的鬼被耶稣赶出来了，赶出来以后那个人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不要跟随我，你回到你的家乡告诉人家主为你做了多大的事，主为我做了多大的事。不要去想你要为主做多大的事，那是主的意思。你要想，你要认识主多么爱我。所以基督徒教会，我们要发挥影响力，我们要做事，始终要有一个前提，你要为主做大事啊，你要知道主为你做了多大的事，你要去宣教，你要自己知道你所传扬的信息对你有多么大的帮助。所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重要的是耶稣为我们死了。这是我也讲过很多次的事情，耶稣的荣耀 上帝的荣耀，我们信仰的荣耀，最奇妙的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我们当中，为了这件事情，圣诞节的信息，美哉小城小伯利恒，圣善夜，以及每一个过圣诞节的各种景色，各种欢唱，各种音乐会，我们歌颂耶稣的降生。但是比耶稣降生还要更被我们歌颂，更荣耀上帝的事，是一个很怪的事情。我们在描述我们主的荣耀和荣美的时候，最多的是在马槽里的婴孩，比马槽里婴孩还要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你去看看西方的画里面，那是很吃惊的事情，包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惨样，各位，那真的是死相，死相。你跟人家讲，你知道我老婆多漂亮吗？我有带她照片给你看，这是她的美照。你什么时候给人家看你的老婆、你的老爸、你的儿子的照片，荣耀美丽的照片，是死相，是他躺在棺材里的。你什么时候在讲到我们的教主，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我们所歌颂的英雄，他是死相？你在邮票上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英雄，你看到任何一个钞票上面他们国家的民族英雄，没有死的样子，都是雄赳赳气昂昂骑在马背上，拿着刀拿着剑，挺胸抬头看着这个世界，非常的刚强勇敢的样子。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是他的死相，可怜的死相。我们讲到他的伟大荣耀的时候，我们讲他的受难。我前一阵看那个一个录影，就是小泽征尔指挥日本的一个交响乐团在那个马太受难曲。小泽不是基督徒，他受过基督教影响。最后马太受难曲结束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够动，全身流汗，闭着眼睛，差不多半分钟到一分钟。他不是基督徒，那些日本的乐团我相信也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在表现出基督教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会有一个宗教、一个民族、一群人，他们纪念他们救主、他们主的伟大的时候，不是在讲耶稣平静风海的记录？有这样的话，可能也有这样的音乐，但是远远不如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那么有名。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的荣耀呈现在他为人死的这个真理上面。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人子得荣耀，就是人子为我们的罪死，就是上帝整个的救恩。这里面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耶稣求上帝给他力量，让他愿意信靠顺服上帝至死，而他做了这一切的事情，这个世界信他的很少。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41节特别注意这句话，41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句话什么意思？简单的意思是这句话的来源， 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耀是指着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以赛亚在耶和华的荣耀中领受了神的呼召，神召他去传道，那是一个异象。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看到上帝的荣耀的异象，然后他去传道，然后他的传道耶稣也引用了，然后耶稣以赛亚的传道这件事，很多神学生也引用了。在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很有一个固定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清楚蒙召的？哦，通常学生因为这是标准问题，所以都有标准答案，大家都会背了。我们那我有一天读经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就出现了，我听到一句话，就像当年以赛亚听到一样，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于是我就来考神学院了。很多人都这样讲，讲这样的话的人大概没有看到以赛亚书后面说什么。神呼召以赛亚传道，呼召耶稣传道，目的是什么？各位注意啊，目的是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叫他们不得拯救，这是圣经里面最头痛的经文。可是耶稣传道的时候，保罗传道的时候都引了这个经文。其实这个话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掌管一切的事，包括人的信或不信，都在神的掌管里。这一件事，神掌管万有，好的不好的事都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神的荣耀。我们很难接受这件事，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接受这件事，我们求主让我们领受一件事情，就是神做的任何事都是美好的，包括神的预定，以及神叫自己的儿子经历这么惨的事。这样的教训不是叫我们消极，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逆来顺受，我们基督徒不是傻子，我们基督徒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看到人算什么。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绝对的相信上帝，即使我们看来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并不等于我们逆来顺受，也许我们会逃，也许我们会上诉，像保罗一样。不管做什么，我们是真的从心里相信神，你在每件事上做的都很好。人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传的信息，我们讲的道，很多时候是让我们自己也很难接受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一件事，主不会错，主不会错，主不但不会错，主做的都是美好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看到一件事，常常看到一件事，继续看到一件事，更多知道这件事，更多听到这件事，更多讲这件事，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因为这样，我生活中的每件事，我是正面积极的来看待。我巴金森的时候，我手抖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看了很难过，我想我太太看了也难过，我看了也难过，我不能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但是我知道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也愿意这个死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个人，你如果知道荣耀的上帝对信靠他的人何等的称赞，你不稀罕别人的掌声了，你也不怕别人的嘘声了，你很谦卑地走上帝给你的道路。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你们要投我的票，要点赞都很好， 不过我不受人来的荣耀。甚至约翰福音5:44，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你要绝对的抓住一件事，主对你是最好的。你要绝对的抓住一件事，主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圣灵给你了，白白的给你了，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给你了，在你继续抵挡他的时候继续给你了，你怎么能够不求他的荣耀呢？求主帮助我们。约翰福音7:18，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因为他的确是一切的主宰。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也会感恩，在我们当中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越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越信靠上帝，上帝的智慧、能力、荣美在你身上呈现的就越丰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们求主把那最好的、上好的、我们不配得到的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你的应许，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们要最好的，我们要白白的，我们要从你而得的。求主怜悯我们愚蠢，我们常常想要那些赐好的，那些来自人的，那些不能存到永远的。求主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